泽连斯基话：北韩既向俄提供武器，又派兵助战，俄末日将军有望回归。俄兵指休假回来，部队全灭。习访问福建，对台释放信号，辽宁舰被夹击。报告指中国网络自由度全球垫底，台湾获赞。欧洲主要航空公司呼吁调查中企不公平行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7号。在新闻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则健康资讯。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如果每降低 1% 的糖化血色素，总死亡率可以减少 21%， 细血管并发症风险会降低 37%。而因为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或者死亡风险则减少了 43%。 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 7% 以下，对降低并发症风险非常有效。近年来越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法，配合食疗和补充品来稳定血糖和血压，从而减少对药物的依赖。接下来我们来听下香港九龙的陆先生分享佢服用三高代谢补4个月后嘅变化。
咁咧，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5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健康管理其实系因人而异，每个人都需要揾到适合自己嘅方式去维持身体嘅平衡。无论是透过饮食、运动，定是选择啱的补充品，持续关注自己的健康是提升生活质素的重要一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北韩实际上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参与者。北韩约140万名青年人报名参军。泽连斯基向美国国会公布了备受瞩目的胜利计划。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说，我们的情报记录下，北韩不仅向俄罗斯移交武器，亦移送人员。这些人在俄罗斯工厂工作，以替代在战争中丧生的俄罗斯人。这个是企在俄罗斯一边参与对乌克兰战争的第二个国家。另据 NBC 援引一个消息来源报道，乌克兰情报部门认为，北韩第一批部队已经组建，准备部署到俄罗斯边境地区和俄罗斯领土上。约10000名北韩士兵正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接受战斗训练。16号，北韩说，由于韩国对北韩的重大主权侵犯挑衅行为，14、15号两日，全北韩有140多万名青年报名参军或返回部队。但有消息说，将会有数千名北韩士兵被派往俄罗斯接受训练，随后将被部署到欧洲。有人认为，如果乌克兰沦陷，那些北韩士兵将继续向西，俄罗斯和北韩会不会直接入侵欧洲呢？ X 账号罗翔认为，可以理解呀，北韩大多数人都饿得半死，先参军至少先不被饿死。亦有人认为，金正恩派遣部分部队前往乌克兰，以获得战争的第一手经验，因为自从1953年以来，北韩还未打过仗。而最近从俄罗斯阵地逃走的18名北韩士兵，其中一人已经到达乌克兰阵地。韩国国防部宣布，他正在密切监察俄罗斯正在训练北韩军队部署在乌克兰的报道。如果这些部队被派往前线，韩国可能会透过开始向乌克兰直接提供军事援助来做出回应。16号，泽连斯基向乌克兰人民展示了胜利计划，由5个支柱和3个秘密附件组成，包括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防守、威慑、战略经济潜力和战后规划。防守支柱有1个秘密附件，只有那些具有适当军事援助能力的伙伴才能够看到。威慑支柱和秘密附件已被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领导人收到。战略经济支柱是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战后支柱是乌克兰的军工和军事能力。他重申几乎不接受冻结冲突或以领土换取和平。同日， 泽连斯基向国会议员提出该计划时表示，必须不可逆转地加强乌克兰自卫能力，包括取消武器使用限制、乌军继续在俄罗斯境内展开军事行动等。乌克兰与美国、欧洲联盟和其他没有列出的盟友签署协议，允许展开联合投资，以开发它表示价值数兆美元的乌克兰天然资源，其中特别是包括油、钛、锂、石墨和其他具战略价值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壮大乌克兰和民主世界，战后可以让乌克兰武装部队提升北约安全，取代目前派驻欧洲的部分美军。泽连斯基将参加欧盟峰会并提出他的胜利计划。对此，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时机成熟时会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我们将讨论乌克兰的胜利计划中的某些方面，我们将进行闭门对话。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则认为，短期内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可能性很高。对此，莫斯科警告说，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可能会引发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冲突。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正在与三个国家交战，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北韩现在正在有效地参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而中国和伊朗正在支援俄罗斯的战争努力。普京的罪犯联盟已经发展壮大。16号欧盟与27个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首次峰会。路透社说，峰会的目的在于加强欧洲与这六个富裕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特别是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冲突中的影响力。欧盟与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伙伴关系涉及贸易和投资、区域安全和签证等很多方面，讨论的议题包括中东局势、乌克兰战争等。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博雷尔表示，我们的信息很清晰，这个就是我们准备采取更多的一致行动应对各种挑战。沙特王子拒绝了普京参加金砖峰会的邀请后，声称要将油价压至50美金一桶，此举将重挫俄罗斯经济。俄乌战争持续，而俄国夺回库尔斯克领土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两个月。有消息说，库尔斯克久攻不下，普京可能会选择重新启用末日将军苏洛维金，以弥补为数不多的将军选择。俄罗斯军事专家维克托·阿洛索夫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苏洛维金此前已经被派遣到非洲就职，但他认为现在是苏洛维金回归的好时候。完成在非洲的任务后，国防部应该立即将他召回前线，展示他在指挥方面的能力和经验。此前苏洛维金重用华格纳军队，主导修建防线，不过他亦卷入政治斗争，去年一月被降职。随着华格纳兵变的爆发，苏洛维金亦消失了。有消息称，他获知了华格纳领导层的反叛计划，却选择知情不报，这个是他被降职的原因。不过普京是否选择考虑不计前嫌动用这位指挥官，我们仍然还要继续观察才能够得知。另外，一起特殊的俄军法庭事件亦引发外界关注。俄国媒体报道指出，俄罗斯士兵朱尔巴最近因逃兵罪被判七年徒刑，而当事人表示，在休假返回部队时，发现所属部队在前线全军覆没，导致他无法返回服役，亦因此住在阿迪格的曼科夫。不过这个举动仍然遭到政府严惩。不过亦是在同时，乌克兰部分成年男子亦传出消极备战的消息。波兰国防部长卡梅什近期公开谴责乌克兰年轻男性开着豪华车住五星级酒店却逃避征兵的现象。他表示，这些乌克兰人在波兰居住，享受生活，逃避征兵，这种行为令波兰人民感到不安，质疑他们是否使用欧盟的社会福利享受，尤其是波兰已经接纳大量乌克兰难民。为了满足征兵额度，乌克兰在国内启用新的动员法，力求让更多成年男子入伍。媒体消息指出，乌克兰军方近期在节假日对基辅餐厅、俱乐部、酒吧以及运动场等地展开突袭。 强制征召现场目标男子入伍。有一次在某个摇滚演唱会期间，乌克兰军方直接进入演唱会，拖走至少两名男子补充兵员。根据乌克兰的戒严法，所有年龄在25至60岁的男性都有义务服兵役，而18到60岁的男子亦被禁止离开国家。每日电讯报报道话，有不少乌克兰男子将征兵视为一张单程票，认为无法回头，部分人士想方设法逃避兵役。而乌克兰军方此举主要针对文件不符合规定但身体健康在假日消遣的男子，相关举动亦引发被征召人士亲贫的不满。习近平10月15日抵达福建省漳州市新东县调查考察，而在16日，北京当局再次对台湾做出威胁信号，声称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公开资料显示，山东县当地与台湾隔海相望，曾在1953年遭到10000多台湾金门官兵突击进攻，但未取得突破。官方16日报道中指出，习近平到陈城镇澳国村、谷文昌纪念馆和关帝文化产业园考察，了解当地乡村振兴工作和所谓传承红色基因等情况，期间并未谈及台湾。不过外界认为此举亦是在对台海释放信号。台湾当局拒绝中共的主权主张，国家安全局局长蔡明彦16日早些时候在台北对媒体表示，中国军演已经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引发了国际社会、美国当局高度谴责。外界认为习近平在双十国庆后军演引发负面效应。蔡明彦指出，中共军演的后果就是令国际社会更加的支持台湾。美国之音引述台湾国防部针对立法院发布的报告说，中共试图对台湾使用武力合法化，破坏台湾军队士气，消耗战斗力。为了应对敌方威胁，台湾军方应该保持高度警惕，提高训练和准备水平。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在这个时间段，习近平在中华民国双十国庆之后去探访福建，肯定是有一定的政治意味的。从习近平上台后这10多年的政治和军事动向来看，习近平肯定是有武力攻打台海、台湾的这个想法。那至于这次持续一日的军事演习，它得到怎样的影响呢？中共的军事演习，它主要是以政治宣传为主。那从影响来讲，就是说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其实是给予中共军演非常大的反弹，就是说无论是批评也好，或者是对台湾的支持也好，对于岛内的政治氛围，它可能能够助长岛内一些红统派的一些言论。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台湾普通民众大多数他已经习惯这种文攻武吓，对于他们的每日日常生活没什么影响，这个是我个人简单的看法。亦是在最近中共官媒煽动宣传关于中共航母辽宁舰此前遭到美国双航母夹击的消息，北京当局发布的新闻说，在2022年5月份辽宁舰在西太平洋训练中遭到从菲律宾海域出动的美军林肯号航母以及里根号航母的夹击。作为燃烧能源的航母，辽宁舰遭到两艘核动力的航母夹击，性能存在巨大问题。有网友发现，当年辽宁号很可能是不敌美军才选择提早结束军事演练向中国返航，而中共央视宣称中共军方的歼-15与美军舰载机前斗，但并没有描述细节。有中国网友周凤说，中方军机可能只是升了空，然后收到美方警告之后撤离，而家大肆吹嘘辽宁号遭遇美国航母只是在炒冷饭而已。美国的人权倡议机构自由之家在16日发布了最新的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的网络自由度持续全球垫底，而台湾的打击虚假资讯方面的努力获得了赞扬。报告中还对人工智能威胁人们在网络上获取可靠资讯作出了警示。根据这份全球网络自由报告， 2024年中共与缅甸军政府共享世界最差网络环境的称号。报告中写道，中共持续将国内互联网孤立于世界的其他地方，并对使用翻墙软件 VPN 的人处以高额罚款，还持续系统性的迫害异议人士。当中举例说，在2023年11月，江苏省南京市活动人士和记者孙林疑似因为在网络上发表抗议习近平的言论而被警察殴打离世，但经过中共的网络审查却看不到相关的消息。而台湾在打击假信息上的努力受到了特别表扬。报告中提到，台湾的公民社会建立了一套透明、去中心化、合法性的机制进行事实核查，值得作为全球模范被借鉴。还特别指出，在今年一月的台湾大选中，当地的事实核查计划获得了跨政治光谱的选民的信任。报告中警示说，人工智能对人们获取线上可靠资讯构成威胁，因为现在新程式人工智能的使用门槛变得越来越低，这样比想要制造假信息的个人和组织敞开了大门。报告亦引述了美国 OpenAI 在今年5月公布的消息，表示包括中共、伊朗、以色列和俄罗斯在内的国家的部分实体曾试图将 ChatGPT 融入他们的影响力行动，但遭到了 OpenAI 的阻拦。美国的专家和官员亦多次发出警告，中共正透过人工智能加强他的影响力活动，干扰美国大选。自由之家的这份报告研究了72个国家的网络自由度。报告中说，自从14年前开始发布这份报告以来，全球的网络自由度每年都在下降，今年是最差的一年。欧洲的多家主要航空公司16号呼吁欧盟调查并且应对中国航空公司的不公平竞争，方式包括对中方企业设置限制或者提高中方航空公司的成本。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行政总裁史波在声明中指出，莫斯科当局禁止欧洲的民航飞机进入俄国上空，造成成本增加，而中方的飞机不用承担这部分成本。此外，欧洲企业还要承担额外的环保成本，中方航空公司不涉及欧洲排放交易体系相关的成本，造成中欧企业的竞争不平等。汉莎航空呼吁应该要求所有进入欧洲的航班避开俄国领空，以保障欧洲企业权益。在此前，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率先提出主张，要求解决中国航空公司的不公平竞争问题。OAG 高级分析师格兰特表示，中国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比国际竞争对手低 30% 以上，这样构成了不对等竞争。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主张欧盟调整中方航班的定价或采取其他措施解决这种不适当的局面。前无奈维珍航空、英国航空和德国汉莎等公司都暂停了飞往中国的航班。此外，受中国旅行需求低迷和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澳洲和亚太等地的航空公司亦削减了与中国的往返航班，以实现收支平衡。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